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有请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延安文艺纪念馆馆长刘妮。有请刘馆长。刘老师你好。
终于见到曹老师了。
欢迎您刘馆长。哎呦，今天您这一出场，一看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不然您不会戴着白手套上来。
对，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
我帮您拖着。
我看，请大家看一下吧。
有点像这个伸缩的，过去真的是教鞭啊，或者是。
它是一个指挥棒，这是一支法国产的铜制的、抽拉式的、钢笔式的。
对，我看这还有可以憋在胸口上的这个。
对，是的，它是现在把两节是拉开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完全拉出来是有37公分，但是因为这个时代久了，现在最多能拉到这里了。它要收起来的话就这么短。哦，
就相当于是个便携式的指挥棒。
便携式的。
而且能看出这上面这个铜锈的这个斑痕呢，确实是时间的记忆。
对。
您为什么会在开场的时候带着这样一件特别的物件来到我们的节目？
它关乎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它诞生了8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传唱。它也关乎了一个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位音乐家。
我知道了，这部作品在我的节目当中也多次的被提及和传唱。黄河大合唱。
所以今天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其实呢，我本来要带一位朋友来的。对，现在呢，我们就连线，认识一下。
好。啊。哇，好神秘啊，您。
妮娜大姐，您好，看到我了吗？
你好。
妮娜老师您好，我是小撒。
你好。
冼星海先生的女儿，妮娜老师。现在啊，我正跟刘馆长在一块儿，在节目现场，刘馆长带来了一根指挥棒，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指挥棒背后的故事。
指挥棒呢，是我父亲在1935年从法国毕业时候回国带回来的。当年我父亲用这个指挥棒指挥过了无数次的合唱，非常有影响。记得老同志告诉我，他们看到我父亲，在那个1939年5月11号鲁艺建校1周年的音乐会上，我父亲指挥了上百人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我父亲呢，这指挥的非常有力，在保卫黄河的那个曲目的时候，他就是来了个转身，指挥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一起来唱《保卫黄河》，在曲终的时候，那个掌声啊、雷动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吧，我父亲的这个黄河大合唱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个指挥棒也陪着他出了一臂之力。今天呢，就想把这个指挥棒捐给咱们的延安文艺革命博物馆，让他们来收藏，比我在家里收藏更有意义。
我相信更多的年轻人会从这样一份文物当中去感受到当年冼星海先生以及无数的这些有志青年他们内心那种信仰的力量。冼老，您今年高寿啊？
83。我就是和这黄河大合唱同龄。
刚才您那段话让我们特别感动。冼星海先生是在冼妮娜老师9个月的时候离开的。
对，
这是我父亲一直就心想着延安，心想着咱们共产党。这会他确实是回到了延安，他自己不能回来，指挥棒带他回来了。
所以我想冼星海先生的精神和力量，他创作时候的所有的那些灵感和他演出时候所有的热情， 汇聚在这根指挥棒里。他的女儿把他交给咱们的博物馆，带着冼星海先生回家了。
再见，妮娜姐。
谢谢妮娜老师，您多保重，有机会您多到博物馆去看看这根指挥棒。
多回延安来。
对，
我会的。
谢谢，谢谢冼妮娜老师。
谢谢小夏。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请编导组先妥善保管一下。
好的，好的，您放心。哎呀，听完这故事之后，刚才在您拿出指挥棒的那一刻，当它挥动的时候，真的，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仿佛能听见黄河的咆哮和万马奔腾的气势。
这也是我用了10年来征集这件指挥棒。事实上，我等了它10年。我们之间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忘年关系。但是呢，对于这个指挥棒，他10年不给我拿出来，其实我心里一直是有怨气的，哈哈，因为他经常说要支持我的工作，所以我就觉着你既然跟我这么好，为什么不早早拿出来呢？就在上个月4月份，我长途1500公里到达杭州。去迎取这个指挥棒的时候，我见到指挥棒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完全释然了。我瞬间我就明白了，指挥棒在妮娜大姐的心里边，她就是父亲。就在那一刻，她明白了我，我也明白了她。
所有听过《黄河大合唱》，所有在这首作品里感受过力量，吸取过力量，去面对困难、面对人生挑战的年轻人，其实都和这根指挥棒有着血脉深情般的联系。
是的。
所以知道了您的很多故事之后，我们的编导为您打造了4个为您量身定制的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村里第一位英文讲解员，这应该说的是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吧？
对，我从小有作家梦，我也有翻译家的梦，所以我想我的世界是到国际上去，像鲁艺的那些当年的艺术家那样。但是跌跌撞撞又回来了，我成为第一个英文讲解员来讲延安的故事。
用20年征集到了5000多件文物，所以刚才的指挥棒只是
其中一件。
其中一件，
对，但是它是至关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那根指挥棒是您用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吗？
是最长的。
但如果您一件文物用10年去征集，你这20年5000多件文物，那您岂不是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是要放在这个上面？
那我还有一次性可以征集到几百件的嘛。
鲁艺百科全书。
我想呢，我谦虚点好吗？我觉着我正在成为鲁艺的百科全书。呵，
您正在成为鲁艺的百科全书，就基本上就是相当于鲁艺的问题只要问您。
我基本是问不住吧。
4个关键词，我们今天现场4位好问青年也引起了他们很多的好奇心和关注。在您为我们演讲之前，我们想更多的了解您的故事，就从这4个关键词入手。
我通过对鲁艺的一些了解，我也发现其实在80多年前有很多人当年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他们放弃了这种大城市比较优渥的环境，然后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延安，来到了鲁艺。 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人放弃了他一开始所有的生活，然后毅然决然的到延安呢？
我想问同学两个问题。艾青，我们是以他的诗来了解他，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诗人。那你知道艾青之前他是诗人吗？他学的是什么呀？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他学的是美术，所以他法国留学三年，他是因为美术梦而留学的。918事变爆发之后，没有祖国的孩子在国外是没有尊严的，所以当时候就发生一件小故事。法国的咖啡店里就发明了一种甜点叫中国人，法国人是在嘻嘻哈哈当中把这个中国人吃掉。就这一幕对艾青的刺激太大了，所以他就提前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活，回到了上海。但是很不幸，他搞进步美术活动还没有一个月，就被关在上海法租界的牢狱里关了三年。他1941年来到延安，他也是选择了一条为了中国的一条道路。所以那个时代对于他们来说，延安就是成就他们救国的一个理想之路。如果没有战争，艾青继续是一个可能是很了不起的画家，因为他的绘画天赋是很厉害的。所以那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选择不是因为自己而选择，是因为祖国而选择，这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共同做的一个课题答案。
而且那个时代物质条件很差，
对，
但是他的
精神世界非常的丰富。
这是延安时期这一时期文化现象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其实延安这一时期汇集的不仅是中国最进步的青年，而且是来自于全世界最进步的青年。
所以今天的年轻人，你在选择的时候，你最后想一想，你要选择的那个地方是仅仅安放你的肉体，还是安放你的精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今天虽然是和平年代，不是像当年我们的这些先贤们救国救民于水火，但是你们肩负的使命一点也不轻，一点也不轻。
小夏老师好，刘馆长您好，我是张雨欣，我研究的方向是乡村非遗、乡村旅游和乡村文化。在我现在做的项目当中，我在非遗当中遇到的这些，比如说剪纸、娘娘庙、豆腐制作豆腐，然后还有景泰蓝这些，那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话，他不是说非常的有号召力或者是影响力。我想问一下，您是怎样去传播和讲述这个鲁艺延安故事的呢？
我想你的年龄应该是00后吧。
98年。
我非常高兴你做了一件，在你这个年龄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开始注重我们的文化，来收藏我们的记忆，这件事情的意义可不小。我在你这个年龄，我就把我母亲的赤脚医生的卫生箱，我就把它收藏起来了。你现在你就说不来，我从小就有这种收藏的意识。
哦，您的母亲是一位村里的
赤脚医生，所以他自己就接生了100多个乔尔沟村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爱好兴趣就冥冥之中好像后来决定了我就当博物馆的馆长。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储存，就是记忆，就是研究嘛。对于征集一件文物来说，不仅是你了解文物的这个过程，我可能听得更在于作品背后的人，我是揣摩那种情感，那种精神可以多。
其实真正的宝藏就藏在那些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里。
对，是的。现在考验我们讲故事的手段就有很多了啊！我们不是传统的在我的博物馆我等你来，我们主动的走出去，我们利用高科技的手段来恢复，来再现，让年轻人喜欢上。我觉得首先是一种代入，然后再深入的解读。
我们现在也是用了很多手段，包括其实虚拟现实，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些去感兴趣，所以我号召很多青年在我们这一个很青春的年纪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对，非常好，非常好。
好，谢谢你。
大家聊完之后，其实我们对于刘馆长以及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刚才别忘了，刘馆长一直在非常谦虚地说，他正在成为鲁艺的百科全书。那么接下来百科全书要为我们出题。
好的，第一题，冼星海是哪一年去的黄河？ A 1938年， B 1939年， C 没去过。
来 ，A、B、C 三个答案。选择 A 1938年的53%，选择 B 1939年的33%，选择 C 没去过的13%。我选的是 C， 我是13%里的。哎，马上 C 又上升了2个百分点，所以正确答案是
C 没去过。这个答案我一会儿来在我的主讲当中，
好的，好的，
给大家来揭秘，好吗？
先给大家留个悬念，为什么没去成？
对，第二题，冼星海创作的时候用什么代替咖啡提神儿 ？A. 黄豆粉 ，B. 豆粉加红枣粉 ，C. 红豆粉。
能够替代咖啡提神的，所以你看，因为冼星海先生呢也是习惯要喝点咖啡来提提神，提升一下创作的状态。到了延安哪有啊那样的物质条件下，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替代方案是什么呢？豆粉加红枣粉，我真没听过，所以我选 B。 看看大家的选项，哟， A 和 B 基本上是相当了，对，持平了。选 C 红豆粉的很少， A 和 B 各占50%。正确答案是，
对，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大家，
豆粉加红枣粉，冼星海先生同款提神饮料。好，第三道题，
当时鲁艺师生自制的文创产品泥娃娃在老乡眼里值多少粮食？ A 一升米， B 一斗米， C 两斗米。
升和斗哪个大？你们先搞清楚，一升和一斗哪个大？我觉得这个一定得往大了猜，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凸显咱们鲁艺师生作品的价值。
大老师是靠推理。
但是也不一定，古诗有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那个斗酒，古代的那个斗，不是现在的大如斗的斗。古代那个斗，一斗酒就很小，
盛酒的那种斗跟我们盛米的那种量具是不一样 的。比如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那个斗是大型那种量具，对对对，这个升的就比较小一些。
果断选 C， A 30%， B 33%， C 占了37%。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C。
两斗米，
一斗米是12.5斤，两斗米是25斤，
不得了啊！这在那个时候，25斤米。
鲁艺人的一天的口粮是1.5斤小米，所以一个泥娃娃等于差不多是他们一个月的口粮。
一个月的口粮，
对，
一个泥娃娃。
对，泥娃娃的故事发生在1944年。当时候的鲁艺师生，他们要普及老百姓对美术的这种美学的概念，所以就大家就想招，发明了这个泥娃娃。比如说小毛驴儿啊，这个拉着粮食运到前线，就这样的题材，这就是当年的泥娃娃的啊，这个就是说，对，后来老人根据回忆，他回忆出来的，就是当年做泥娃娃的老前辈，把100多个泥娃娃放在这儿。展览的时候，一个老乡背了一袋子米路过，他就看着泥娃娃特别好，他说：“这个泥娃娃卖吗？”鲁艺说：“是展览品，不卖呀。”一斗米卖不卖？不卖。两斗米卖不卖？老乡就背了一袋子米，可能刚刚好就是两斗，他就痛一下放在地下，把袋子打开，金灿灿的小米就出来了。这个信号给鲁艺人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就开始马上成批量的做，这样成批量的生产以后供不应求。
最后一道题，
第四题，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在去鲁艺前 的工作是什么？ A 商行职员， B 拍卖行职员， C 银行职员。我现在说李焕之先生，大家可能没有概念，所以请大家听一段音频。嗯，
春晚又开始了，
春晚开始了，
对，感觉马上要出场了，好紧张。
这就是鲁豫的魅力。
每年春晚要没有这个曲子呢，不算开始。这个我是真不知道，我选 C 吧。我们看一下，哎，选 A 的多，占了35%， B 和 C 都是32%， B 和 C 持平，商行职员占比更高。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A。
商行主要是做贸易啊，
什么贸易生意嘛。
但是无论如何，就在你听到商行职员这个正确答案的时候，耳边响起的仍然还是春节序曲，这就是经典作品。这四道题呢，说简单也不简单，但说难呢，其实真不难。你如果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青年时代，那这些问题就都不难。
所以今天的问题其实不是知识性的问题。
对，对，但是一下子勾起了我们对鲁豫的更多的好奇，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您，让您从这一个一个的故事中，一件一件的文物中，为我们还原当时这个色彩斑斓的精神宝塔。嗯，
谢谢
鲁豫，请您开讲。
我明明走了1000多公里，怎么一下子把我带回老家去了？大家看到鲁豫的教堂，我就在教堂边长大，所以小时候教堂是我玩耍的场所，长大以后是我工作的场所。我非常有幸，在30年前，我作为一个青年，从青年的视角开始了解当年青年人的故事。对于鲁豫，我们熟悉的人知道他是以鲁迅的名字来命名的一所艺术院校，是38年在延安成立的第一所培养文化艺术干部的学校。那么在38年抗日战争最严峻的时期，我们党在延安成立这样一所学校，成立之后汇聚了大量的文艺家、艺术青年，他们在这一时期抗日救国这样的希望的感召下，纷纷来到延安。那么鲁豫作为抗战文艺的一个中心，他这一时期呢是向全国各地输送精神作品，就是我们说的抗战歌曲、抗战美术作品、戏剧、话剧各个方面的这些艺术创作。所以这一时期的创作，其实在抗战这一时期它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概括为它就是武器。为什么说武器呢？比如说一部《黄河大合唱》，在这个时代39年横空出世，其实它是一种来自延安的声音。这种声音给人于希望，给人于感召。所以其实这时期的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因为一部《黄河大合唱》所改变，世界人民看到是被团结起来的、振作起来的新的中国人站起来了。刚才给大家讲到第一个题目，关于冼星海去没有去过黄河，对于冼星海先生来说已经不重要，没有去过他照样能创作《黄河大合唱》。39年，诗人关蔚然带着演剧3队，30多个队员从前线回到延安疗伤。冼星海和关蔚然是之前在上海、武汉多次合作过的老战友相见，他们心里都有一种冲动。什么冲动呢？不同于他们以往的这些歌曲。我们能想想1939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如何用声乐作品表达这个时代民族的集体的声音。其实两位心里都有这样的超越以往的想法。那么在这次冼星海在医院去看了 方元先生之后，冼星海就首先提出来这个要求，跟光蔚然求歌词。那么光蔚然先生呢，他经过一段的思想的斗争，因为他在带领演军三队两次穿越黄河到前线去战斗宣传的这个时间内，他的脑海里一直在构思一部长诗《黄河吟》。所以跟冼星海的见面之后，他就说服自己放弃自己创作长诗的想法，改为为冼星海作词。之后光蔚然先生拖着受伤的胳膊，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行的长诗，把我们中国人这一时期的状态用他的词完美的就再现了。所以我说，是光蔚然先生的歌词为冼星海的创作提供了创作的基础。那么星海先生拿到歌词以后，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完成了7首歌曲的创作，只有一首歌曲《黄河颂》他一连创作了3稿自己都不满意，他在寻找一种国际与民族传统与现代在这种碰撞之下，这首歌曲的旋律就谱出来了。所以这8首歌曲谱完之后，星海先生用了一句话来概括，我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冼星海当时选择延安，其实他是就是选择了一个进入的中国，所以来到延安的冼星海，他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可抑制的创作的激情。因为他的到来，鲁音乐系就开了4门课，作曲课、指挥法都是由他来教授的。那么在这些大量的工作之后，他开始了大量的创作，为我们这一时期的抗战创作了一大批的经典的作品。所以对于冼星海来说，他一生的创作的高峰时期恰恰是在延安这一段时期。所以星海这多少年来，我对他的所有的情感认知就是一个把国家的责任背在了自己身上，我想用音乐来救起我不振的祖国。所以我想冼星海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这不就是他20年的追求吗？诗人何其芳在诗里就写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每天有无数的青年走进这城门他们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其实他概括了当时候就无数青年来到延安寻求救国真理这样一个文化图景，他们在延安找到的艺术理想，成就艺术救国的这条道路，延安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土壤。鲁艺是为抗战而成立的一所艺术学院，鲁艺的1至47的学员60%多都到前线去了，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既从事了一场文化战，也直接参加了最惨烈的战争。木刻工作团是在前线战斗时间最长的，前后长达4年的时间。38年底到达前线之后，他们就开展了新年画运动，他们把传统的年画以八路军、游击队这样的新的这些形象就创作在了这个年画里边，一下子新年画就开始了在大太行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年画。这恰恰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我们的作品直接转化为强大的动员力。这些艺术青年在延安战斗生活一笔为强，最终他们找到的是艺术真正的不仅是为抗战服务，艺术终极的道路是为要为人民服务。所以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所谓的当年的我们称之为艺术家、诗人、 画家在这一时期他们的身份都进行了一个转换，在此之后他们都成为文艺工作者，创作明显的就走向了一个为人民创作而努力的一个方向，他们和生活融入一体，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我在2012年听到了古原先生的女儿给我讲了古原先生保存版画的一个故事，他的女儿给我这样讲，就是4、5年鲁艺在撤出延安的时候，每人的负重只能是10斤，不能超重，他就把这200多幅的木刻就带出去了，然后用那个雨披装好就藏在身上。有一次跟敌人的大船相距20多米，所以他们是化妆成渔民，眼看着就跟敌人面对面的冲突上来，当时候带队的人再一次强调，你们再一次检查一下。古原先生当时候想的，如果敌人冲上来，我第一时间跳进大海。当时我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被感动了。我想是什么样一个力量，让一个青年用生命来保护他所珍惜的这些版画作品，所以就顺着这条路，我就走进了古原的世界。作为一个广东青年，他在鲁艺毕业之后，他就来到了一个村子，叫碾庄乡。我们能想到一个青年，一个广东青年，他说的粤语，他跟陕北的当地的农民怎么来交流呢？最后他找到一种沟通的方法是什么？木刻，对。所以他就给老百姓开始画他们喜欢的牛，他们喜欢的羊。所以当他把老百姓的生活反映在木刻版画上的时候，他跟老百姓的距离就拉动了。我们刚才其实讲了很多经典的故事，讲了经典的创作者，他们在这一时期留下了非常闪光的作品，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口口传唱、耳闻详书的作品。其实所有作品放在一起，它有一条主线，就是为谁而创作。我觉得这就是经典给予我们的启发。青年的青春创造了民族的希望，青年的创新成就了民族的未来。我特别幸运，在我的年轻的时候，我开始了解他们，了解了那个时代的青年，那个时代中国进步的青年，中国最可爱的青年。最后我想给大家说，珍惜你们的青春，为我们的新时代，为我们的中华民族创作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随着您刚才的开讲，一个真的是充满了年轻面孔、朝气活力，但与此同时又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并且带给我们如此多的震撼故事的这样一个鲁艺，徐徐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对，
所以刚才大家在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也都再一次刷新了我们对于鲁艺的认识。那么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云端的观众、线上的观众，他们带着他们好奇的问题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小纸条，想问一下，在鲁艺的这个校址里边，有没有您觉得最温暖的一个角落？
温暖的角落？
对，
从我来说，最温暖的那个角落就是鲁艺的教堂前的那个台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台阶也是我小时候玩的台阶。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就是说从我小时候一直又看到鲁艺人在这儿，我坐在这个台阶上，那个感觉特别美好，
仿佛看见了童年的自己在台阶上玩耍着，又仿佛看见了几十年前的鲁艺人。其实您只是代替他们在讲故事而已。
对，是
真正讲故事的人是他们。
对，所以今天不是我一个人来的。所以其实延安这时期汇集的不仅是中国最进步的青年，而且是来自于全世界最进步的青年。
在您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珍贵的文物和现场的这些版画的展示之后， 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由我们的一位云端观众制作完成，并且他又通过连线的方式在今天把他亲手交给你。你好。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叫大谷。
这样赶紧拿出你为我们今天的开奖准备的这份特别的礼物吧。
特别期待。
这次呢，我也是修复了一段非常特别的一个礼物，然后想献给大家。
好的，我们看一下现场的大屏幕。哇哦，他能让冼星海先生
复活了。
他是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把冼星海先生的黑白的照片通过补色让冼星海先生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的画面。您好，冼星海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作为送出这样一份礼物的人，您有什么想对刘馆长说的吗？或者您有什么好奇的问题想问刘馆长吗？
如果有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和过去的青年人做一个对话，您会对当年的青年人有什么话想说吗？
我觉得，发自内心的，我的话还是，我何等之幸运，能讲述冼星海先生的故事，我非常幸运能成为他的邻居。我想把延安最好的美食送给他，不让他再挨饿。
而且我们也想骄傲地告诉您，您在歌里写到的那些中国人都做到，尽管您没能见证新中国的成立，但是我们保卫了黄河，我们保卫了华北，我们保卫了全中国，而且今天还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您当年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力量和鼓励。谢谢，谢谢大谷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也期待着未来能够看到你更多的作品。谢谢，
谢谢大谷。
我想今天的开讲带给我们的思考一定不会随着故事的结束而画上句号，恰恰相反，它实际上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旅程。80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当年在延安的那一批年轻人为我们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然在指引着我们。这种精神今天仍然在我们年轻人的血脉中在涌动着，它会体现在你的创作里，它会体现在你未来的创造中。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如果你能做出成就，请为这个时代而努力；如果你能发出声音，请为这个时代而歌唱。